平安，你们会感到我有点奇怪，是不是？我穿了一个不同的衣服，因为是庚辛年哈，我待会儿会解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旧约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但在某一段时期里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与上帝立约。它有个人的层面，有教会的层面。那每一个教会经常需要更新，每一个个人需要更新，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跟灵舍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这包括每一日的更新。可能你早晨起来读经祷告，这就是一种更新。今天早上我就读到，旧约的创世纪的一段，对教会的合一、彼此的饶恕，就是对我有很大的提醒。还有每周的更新，就是我们的主日敬拜，然后每月的更新，在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月有一次主餐，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说是一个家宴。那这种更新还有每一个季度的，有长有短，有一年的更新。像这个 Lake Year 的话呢，我们就属于一年的更新，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聚在一起，然后来聆听上帝差遣的仆人，使女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还有7年的更新。我自己有过安息年的休息，我觉得对我是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教会15年又是一次更新，对不对？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整个的主题是在更新，向下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么这种不同周期的时候呢，实际我们都在提醒自己说，这种更新的时候，实际有3个向度。如果你来思想我们的经文的时候，我慢慢会展开讲。第一个向度是什么？向上看，仰望施恩的上帝。在他的圣言和圣灵中赐下方向和能力，这是很重要。更新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方向感，要有能力。昨天在李牧师讲道，他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要什么？不断的什么？往上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方向感。还有一个呢，往里面看，向内看，看自己，透视自己，调整自己的生命，你的思想、情感、意志，都需要看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呼召和旨意。我们有不同的人可能要预备参加短宣，有不同的人在去 Lake Yale 的时候集中精力要打好球。你知道我们那个目的，我们真拿到第二名了，你们感到不感到兴奋？反正济南是特别的兴奋哈。他说我们的教会从来就是讲道的哈，我们不太会打球的哈。这个我们今年去年是垫底的，今年是第二名，差一点就第一名，我觉得挺高兴的。第一名我们绝对是骄傲的，我们会觉得哎呦，我们这不得了了。到底怎么回事？新来的牧师还没到，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哈。我们不光向上看、向内看，我们要向外看，要环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看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有什么奇妙的作为，他在审判谁，是在救赎谁，在引导掌权。简单的来说，我们要看立约的上帝，要按他的约书，这个历久常新的这个圣经。以他自己的能力，就是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在他的大能中掌管他的世界，要达到他的目的地 ，destination God designed。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生命记》，就是一次长期的更新，40年以后的更新，第一代人在旷野中死完了以后的更新。因为我们今年讲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如看第6章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十诫结束的时候，我们十诫讲了。几乎是有3、4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离开了十诫，进入另一个层面的更新。那我想到今天的时候呢，我就思绪中选什么样的经文呢？我就特别想，因为我们今年整个全去短宣的时候呢，我们是预备了家庭，我们把它主题为说，至于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我们是家庭一同去侍奉的。原来家长主要是做 babysitter 的，但这次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家长们也准备了很多的教育的 seminar， 要跟那些家长们，在国内的家长们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把它题名为“重塑圣约的教育”。重塑圣约教育，在这一个新老交替的时候，以色列人老摩西快要去世了，他要把棒交给他的接班人是谁啊？约书亚。所以我们教会也在这样，我就觉得这个经文很好，这不是我今年的讲章，是我2年前的讲章。我拿出来一看，特别适合我们今年，所以我就把它拿来老饭新炒。 其实你听李牧师讲到就是这样的哈，我还没有他那个本事哈，但是我发现的确，在第一代人，我们跟以色列人不一样，我们不是第一代离开埃及，我们都死在旷野里，我们还活着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要一同的，都要进入将来的应许地，就是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这里头要思想一件事：第一代一定犯过一些错误，像第二代人讲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其实对于我们一个年轻的教会，只有15年，它不光今天思想这段经文的是有历史意义，我觉得有真的现实的指导。在我们接下来的3个月里头，我要把棒交给济南，然后接下来还有3个月呢，我看他，所以我发现我看他可能是比较遥距的看，我在中国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是不是要跟他 WeChat、Skype， 每个星期我们一块祷告的时间，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交接，在这个交接过程中呢。你发现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这里有多少是第二代基督徒举下手 ？Even first, second generation Christian， 多少人是第二代的？我们比如季青家吧，他们信主的带他爸爸妈妈信主，这个就不应该算第二代哈。所以有没有第二代的？就是也有 second generation 啊，只有文涛是这样的，比较少，对不对？你显然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是缺乏好传统的人。今天的任何一个操作我们都可以把它做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有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很有意思，为什么穿这衣服呢哈？因为更新了。我到国内这几年的时候呢，我过去一看这衣服我知道可能是圣公会的衣服，后头呢我知道长老会也穿这个，那当然是比较有传统的，就是 PCA 的自由派的人穿的。后头发现最早的这个东西真的是长老会发明的，然后圣公会也用，浸淫会也用，慢慢不同的人都用。那么当我们 PCA 出来的时候，离开长老会的自由派的长老会的话呢，我们把他这个衣服也不要了，因为我们不想穿他们的衣钵。但有一件事很奇怪，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呢，那些牧师们呢，家庭教会还是三教会，他们都穿这个衣服，然后很简单，然后我觉得也很好，然后呢表明这个，因为打领带也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穿了一个世俗的衣服也表明我们圣化，其实任何的衣着都可以来圣化。所以我在想了半天，我说我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既然更新我就大胆的穿一个牧师的制服，反正还没有多少时间好穿了。我也给济南预备了一个衣服哈。那么我们究竟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什么样一个传统呢？我们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人？来看《生命记》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对我很有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光是第一代基督徒，实际上我们是跟普世教会连接的。换句话说，我们实际是末后时代的人。《生命记》4:30是第一次提到末后时代的概念。他当时说：“这个你们是末后时代，当你们被飘到各国各方的时候呢，你们要记住耶和华对你的应许是都是是，你们要回来的。”那么，所以在保罗后来来提醒。在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提醒他说，旧约的人遭遇各种各样的事都要做一个借鉴，写在旧约的圣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的。所以我们不论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二代基督徒，我们都是末后时代的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发现在基督教的教育里面，来回归圣经的这个核心经文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在这段经文中呢，也是我经常默想的经文。那么究竟这段经文跟我们教会跟发生在这个普世的世界中甚至是全球的教育的改变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哪些的斗阵，哪些的合宜之处，它在怎么样来重新提醒我们重塑基督教的圣约教育，告诫我们什么，指导我们什么。你知道在犹太教和基督教Judea Christianity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他们的教育，对不对？犹太人很聪明，但是他到现在，你如果到这个 Lake， 就我们的 Mainland 附近，就仍然有犹太的会堂，很多的不是犹太人，他们也把他的人送去，他们出一流的人才，无论是音乐家、数学家、化学家、诗人，因为他们非常注重教育，因为。那基督教更不用说了，在整个这个美国的建国的过程中，清教徒过来，这些常春藤大学都受他们的影响，它带来许多的好处，无论是文明、音乐、科技、法治，在美国 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上帝的人，他愿意把人送到基督教的学校里去。你认为为什么？我们教会有发生一件事，有一个牙科，有我们的儿科医生，然后呢，他要送他的女儿去教会，他为此到教会来受洗。我当时都威胁过他，我说你这个如果是我看你这种情况好像不是真的，那我会来，我真的我就要受洗啊，因为原因就是要他送他的孩子去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在 Oviedo。 我也知道，但是他说我真的受洗，那我受洗前的那每个星期都来的。我说你如果这样受洗的话呢，对你是个咒诅啊，没关系。我当时没跟我这么说，他之后他就受洗完了以后，孩子我给他签了字了以后，他就没有来了。因为他的老大失败了，他觉得把他送到一个基督教学校就可以帮助他，他宁肯冒着我跟他说，因为我这人你知道牧师还说点狠话不太容易的。我当时说又是我的朋友，他看着我们两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的牙科医那个儿科医生，我竟然说，我说你这个如果不是真正的信哈，千万不要加上这个神约的记号。他没关系，我都前面跟他这说了，他说我是真的。我们大陆人啊已经习惯在谎言中生活，即使这些人他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胆子，就是说我把孩子送到这个好的学校里会受影响，这是我的重点。他宁肯受我跟他说的这种 curse， 你看到吗？父母的爱心。所以在这种整个犹太基督教的这种教育光环中，很大的程度上跟这节经文有关，跟这个《生命记》第六章有关。他们因为这些人是 people of book， 他们又看很多的书，但是有一句话是很重要，有一本书是很重要。李牧师也强调，就像我们今天刚刚唱诗唱到什么，只听主的声音。我们其实听很多人声音，你会听我讲道，听红军讲道，陈继南讲道，听不同人分享，你一定会听到其他的声音，但是最后你有一个定夺的，就是圣言的声音，会在圣灵的工作中来指出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间。所以我今天把这段称为听的经文，什么以色列的什么，分享给大家。这个三个层面会引导我们，第一个就是说从教育的目的上要引导我们，第二个要从教育的内容上，最后是教育的途径上。我们透过教导上帝的百姓，让他们遵行诫命，这是一个手段，然后来整个在教育上达到荣耀上帝和使百姓受益处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可以说是从述圣约教育目的在于什么呢？容神益人。我们待会儿会讲具体的经文，这是要谈的为什么要从述圣约教育。要做什么呢？内容是强调我们是圣言为核心的，圣言为核的，是以圣言为中心的启示的，这是我们的内容。最后我们要看教育的方式，这是强调一种不光是听到，还是要遵行的。听到是很容易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教导型的教导，但是我们的遵行呢越来越好了。但是我知道我们 always had some room to improve， 对不对？然后我经常会说我们要被 stretch， 但是好像不能 stretch too much。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承受力，对于我们第一次参加短宣的人，对他来说他已经是 going very far。 像我这个第一次去短宣的时候，住在那个棚子里，就是那个草棚里，99年的时候，那是我说我们过去教会的那个执事。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呢，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因为第二天要第一次讲道，在山上跟那个泰国的难民林在金山脚下。然后第一天的报纸告诉我说，是一个下面的巢穴，就是贩毒的中心被发现的，是一个佛堂。然后另一个报纸旁边登的是一个基督教的晨光戒毒所，在泰国，就是它有华文报纸，叫英文报纸。结果看完以后，其实根本睡不着觉。但是如果你经过那种考验以后呢？你慢慢你就被 stretch 了，你会发现，哎呦，住到什么地方照样睡，对不对？因为早晨的时候蟋蟀就叫了，然后鸡就叫了，那个你根本就是说洗澡的时候是冷冷的水啊，我从来没有进到美国，已经那时候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那种的 stretch 对我来说呢，就是已经变得就比较容易，但是我就需要呢叫体贴这些第一次被 stretch， 你一下把它拉断了哈，就麻烦了哈。所以这个叫遵行呢，是有一个人在现在的信心程度上的一个向前走的过程。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从述圣约教育。这个目的是容神益人。每个人出生都有目的，无论你认识不认识上帝，其实人生都有一个目的。但是只有基督徒，我认为他是真正明白人生的目的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来使别人有益处。 其他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是偏离的，从老老实实讲都是偏离的，不是吗？因为任何一个受造物如果离开了造它这个物的目的，它就变成一个费用了。你比如说电脑、汽车、炒锅，如果不它正常的服务的话呢，它都没有意义了，它存在就不是。你不能让一个电脑做凳子，对不对？可以用一个功能，但是它不是它主要功能，它已经废弃了它电脑的功能了，它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哈，我们基督徒在很多意义上，在原则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要荣身一人。但是到了一个具体的层面，这个最高的目的基本会消失的。我问大家，我们教育我们儿女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回答，老老实回答我。我就去大陆和在我们教会都问，我们基本老老实实会说，哎，我要孩子有出息，找个好的工作，现在哪个比较热门，他喜欢什么，挣大钱，做大官，娶一个俊男，嫁一个娶一个美女，嫁一个俊男哈，成为有用才。哦，对了，突然想到最后，哦，牧师啊，我是基督徒。对了对了，还要荣耀上帝，你看到吗？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基本是这样想的。但是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我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要你们过去所得业的地方遵行，好叫你的什么子子孙孙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然后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然后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谨守遵行，可以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得以长享福，你的人数要极其的繁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所应许你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你归纳阶段的时候非常清楚，就是我刚刚打在上面的，就是要什么敬爱你的上帝，敬畏和爱慕。另一个呢，你要什么长寿繁衍我们的后代。我妈妈他们家是11个孩子，到我们家就有2个孩子了，我们教会顶多是4个孩子。我这次到加尔文神学院参观的时候，去了一个教会，一个牧师荷兰人，他每家都生9个孩子，在美国。所以他们教会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弱点，他们就是向下传福音，就是把家庭中的这个敬拜搞得真是很好。你让他每一个家长几乎就是个小牧师，就生命记第六章对他们非常熟悉。然后但是呢，他们因为要照顾9个孩子啊，他就没有办法向外传福音了，所以他们已经要问他跟周遭的人呢瓜葛就不太多了。但他那个教会里呢，就外面人进去呢听到不太听得懂的，因为每一个家长爸爸都是小牧师，对不对？所以那小孩子从小全都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一说什么啊他们都知道在哪，实际都倒背如流的。所以呢，就外面的人就进不去。那我盼望我们教会，我们不可能变成生九个孩子的哈。那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只是把外面人弄进来，把家里的人呢都赶出去了，这是很可怕。我的家里人赶出去，我们真的是最大的一个损失哈。我们被上帝召到这里，所以在这个敬畏上帝和爱上帝里面，他这个第二节和第五节我刚念到，说你们子子孙要敬畏，但接下来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们的神。上帝对他的选民第一个要求，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敬畏上帝。Fear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所以爱来回应上帝的时候，不光是一代，是世世代代都要来爱他。所以约翰牛顿的这句这个奇恩典说得非常好，表达我们跟上帝里面的敬和爱的关系。那个中文翻译是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英文里头说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这看到恩典的时候我不配，是有一个畏，然后 That grace my fear is relief。被他恩典拥抱的时候反而没有爱中没有惧怕，你看到吧，在恩典中有一种战惊，在恩典中有一个爱的释放，这个是一个 tension， 这是一个张力，我们要活在这种张力里面。所以这里表达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救赎之人之他们对上帝救赎之爱产生的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本来不晓得爱，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就开始学习爱。当你把上帝的跟人的爱的关系抽象化的时候呢，次序颠倒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枯竭，人生就会像不信的人一样偏离。所以这是我们有一次讲到专门提到大诫命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十诫的时候，人们问他说 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讲完对上帝的爱，对不对？尽心尽意爱神。其次他说要爱人如己，他把整本的圣经或者说整个的十诫都讲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耶稣为什么犹太人非常熟悉的要爱上帝这件事讲完以后呢，他还要再讲爱人如己。在考古学上有一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两个诫板，前面四诫在一个板上，后面六诫在另一个板上。但现在的考古学发现说不是这样，很可能是说前后都有，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十诫全在一块板上，一个是给以色列人的，这是你们要读的，还是上帝自己的见证要放在他的约柜里面。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话是不能够被破损的。十诫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一定爱人，爱上帝一定透过爱人来彰显，爱人的时候就完成了上帝的律法。我们上次也专门讲过这一点经文，还记得吗？甚至在整个里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新约中说，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都不断强，如果你爱人如己，你就完成了上帝的诫命。所以今天你们是很爱牧师的哈，都跑回来来听到，都没有在那听大牌牧师讲道，我很感谢你们，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是因为敬爱上帝也爱我们这个教会。任何一个平衡的成熟的改革宗的神学家，他都会警告那些以上帝为中心忽略爱人的说法，或者另一种的错误的以爱人为中心然后取代上帝为中心的。 Richard Pryor 给我有一个很深的教，他说如果我们在做一个赛跑，究竟耶稣基督在赛跑完的时候，终点马拉松跑完了以后，是耶稣离我们很远呢，还是耶稣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如果从很远的距离照出去的，他好像跟我们中间是在一起的。你们去思想，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在创始神中在十字架上完成第一个 champion， 对不对？死了复活的，但是又讲他说他是复活的种子，出熟的果子，我们都是大丰收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这两件事你们要思想，要思想究竟以上帝为中心和关注人容身一人和这个里面的差距，把人去掉和人放进去，或把人放在中间，把上帝放在旁边，这里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上帝自己成为人，你们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来塑造下一代的人的时候呢，我是让你非常关注你的儿女和进入了教会的新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要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长寿和繁衍的问题，人类的福祉，他一定要对第二代讲话，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你可以在牛奶与蜜之地可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加，是上帝四百年前给他们的应许。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敬拜我参加了38个人，但是敬拜第一次人数很多，第二次就是十几个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有很多的朋克从各个教会来支持你的，然后看一看然后就走了，但是能够持续在一个地方成长，这个教会和家庭成长的时候呢，不光是上帝创造之初救赎之初的目的，它也是给我们圣约中的应许。在诗篇里有一个极大的应许跟我们儿女有关系的，他说儿女是127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所赐所他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中的箭。陈勇跟我老争论，他说哎呀，我当时如果不那么挑的话，然后就跟你一样孩子都不厌，不，我说你现在更好，你有一个更美丽的妻子，然后更年轻的孩子跟你陪得更久，不是很好吗？但是圣经的确讲早早的生孩子呢是勇士中的箭。然后诗篇128篇，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蒙福。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钟立新的爸爸妈妈坐在这儿，你们是很蒙福的。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Alex 结婚然后再生，我巴不得现在我女儿，女儿一天给我打电话，她现在说我想怀孕，但是半年没动静，然后她去做接生婆，除了工作还做接生，把她接了两个孩子了。我说你胆子这么大哈、啊！她的老板也很支持，她在一个基督徒的公司里工作，我说非常感恩。他说我为什么要做，他说我特别喜欢的孩子， 然后他在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做 babysitter， 他就带那些小的孩子，所以他们教授都找他做 babysitter。 他很喜欢，他真喜欢孩子，所以现在一半的职业是这个叫 midwife delivery， 这是现在在兴起，从英国开始，就是他们不到医院去生孩子啊。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学习。他想说敬畏这样门父，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我巴不得我能，我的爷，我的爸爸妈妈能够看到下面的，比超过圣经的儿女的儿女还能够有遥远的。因为耶稣基督真是看到多少的儿女在这里面，我们多少代了，末后时代，这个代数没办法说了，2000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中国执行计划生育和美国现在的堕胎，同性恋是一大隐患，堕胎也是一件事情。我们自己也堕过胎，那时候学校不允许我们生了，生了老大了，然后我自己也出国，然后我们就堕过胎，然后心里特别的难过。那最近呢，我看到这个秋雨之福他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在6.1之前出去到街上去采访人，真是很有意思。他们做件什么事呢？他问四个问题，手里拿一个一个样本是2岁2个月的胎儿的。他们就问四个，他说我有一个采访，你可以按真实的情况来回答我。他就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然后那我回答四个问题。他说你认为这个2个月的胎儿是不是人？他们有的人说是人，有的说不是哈。有人说，但是那好，接下来你认为我们有没有权利把他杀了？哎，那不行，大部分说不行，那要看情况啊。然后每个人都不一样，刚刚都不能杀，到最后说如果是你呢？啊，那要看我的情况。每个人就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很真实的。然后他们这个视频就在这个在各个街道里头他们这样做，然后他们的弟兄姐妹也在这样的。因为原来到六一去做的时候呢，有时候政府不让他们做，结果他们，我觉得这些人胆子真大，但是真是祝福的。街上真有基督徒啊，他说我是基督徒或者我是佛教徒，我不杀生的，我放生都放的，我这是孩子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就是大家在一个 where the life， 他说这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 product。我去过 Chattanooga， 去在 Chattanooga 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说所有的母亲怀念他们因为各种各样失去孩子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墓碑，然后不同的孩子妈妈在那边写说他给他孩子起了 Samuel， 起了什么，因为流产的或者因为自己坠胎，后面信主了以后心中非常内疚，然后也没办法释怀，然后想到圣经这个孩子将来可能在天上能够见面，他在那里把他心中的话写在那边。这个可能我们中国人良心比较麻木，因为我自己到那里头呢，也觉得我感受不到，就是说虚光感受就不太一样哈。然后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过一个坠胎，但是我的感受呢就不像那个母亲那样的贴切。我们不光是要生养一个肉身的人，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人，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是白生白养。教会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关注今天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向永生永死的福音向人传说的。所以如果没有做一个属灵的生养大使命，从一个角度来说不光是传福音的，你听我讲对不对？你们要叙述万民做门徒，要为他们施洗，大部分的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整个大使命是把上帝的儿女在他的家中养育成长，让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大使命主要的部分。所以传福音，林牧说的很对，但其他地方有很多传福音的大使命的很多的部分，你如果老老实实看，只有说去把让他万民做门徒，这是中心，然后与你同在，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看到大使命是说从人传福音进入上帝的门中受洗之后，整个的过程是大使命的过程。不要把它认为大使命只是对外传福音，要对内传福音，向下一代的人传福音，要教训你的儿女遵守。我们教会有 Life on Life， 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参与，我巴不得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都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带门徒，广义来说听到我们的查经 小组周五的小组，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日学，都是广义的门训，但是 intentionally 每一个星期花时间。我们早晨我是7:30开始的，星期天早晨，因为每个人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是在中午的时间，那是 intentionally 的，愿意付这样代价的人，我们愿意来一同成长，只要求一年，只要求一年。 你要继续往前，要将来做族长，你要坚持三年，因为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耶稣基督带人带三年的过程，你可以争议他的方法论，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断的呼召教会，就是要做他的门徒。如果一个人在家中不能带他的儿女做门徒的话，你很难带领教会弟兄姐妹做门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往前走。我们方向感已经清楚的是容神一人，我们的儿女的生养还是向外的传福音，把他们最后的目的都要带一个属灵的生养，成为一个敬畏爱上帝爱人如己的人。阿门。好，我们接下来看重塑神学教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内容。上帝赐给我们两本书，一个就是圣经，对不对？特殊的启示，还有赐给我们整个的被造界，我们说整个的世界创造和历史，我们包括它的形象，这个是普遍的启示。在这两个里面呢，我们要从两个向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是，无论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相互之间有很多的互动，但是如果你要来看哪一个更有决定性的，哪个更清晰的话，一定是特殊启示。因为普遍启示在堕落以后有玷污，大地已经不再完美了。虽然大地反映出上帝的启示，人们堕落以后对整个创造的解读会被玷污，会扭曲，会狗叉。所以这时候我们从圣言特殊的启示开始。你看这里第一节就说，我教训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就在讲整个的上帝的律法，或者整本的旧约圣经，你可以来看，都让你记下来。我今日吩咐你要不断地对你的儿女教导。所以我觉得耶稣刚刚我提到的说，如果第六节和第七节他说要我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现在要不断的殷勤的教导给儿女们。所以爱上帝爱人，特别是圣约的后代，你要让你自己认识上帝，也要教导你的儿女认识上帝，他是我们独一的主。所以整本的新约和旧约都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上帝的圣言，这不光是在这个地方来讲的。因为你看这个在保罗教训提摩太作为一个新的传道人接棒的时候，他说并且你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那个圣经是指什么？那时候新约还没写完呢，他指的旧约的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他在旧约中含着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种各样的善事。我认为基督徒其实在很多层面，包括我作为牧师，低估圣经的权威和智慧。我们可以认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每个人都不会否认，对不对？都承认有得救的智慧，那给我们生命。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一个教育按基督教的核心来看，是不是太狭窄，没有取百家之长，没有补我们的短？其实大可不必。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这位上帝，刚刚我们说的，他也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他的一本书，我们自己作为他的形象是一本书。我们有一个流行歌，读你千遍，我是好像是蔡琴唱的吧，读你千遍也读。后头有人温州的弟兄姐妹说，这个蔡琴是基督徒，他一直在讲读圣经。我不太知道，我说我就追问他，我说真的吗？他说没有，他说在读耶稣哈。不管他是把他属灵化了，但是真的我们在读你的配偶的时候，在读你将来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也是解读那本书。所以真的不用担心好像我们抓住这个圣经就会忘掉其他的，因为它有普遍的启示。然而人要认识自己，要认识他的世界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从圣经开始，因为我们已经如羊走迷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整个的创造历史里面普遍的启示。如果上帝以他自己的话语为中心创造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往外辐射的，跟普遍启示有互动的，产生出整个的知识的整体，对不对？我们读了从小到大读这么多书， Alex why are you reading? Timothy why are you reading? You're not only reading Bible, right? You're reading lots of books.But how you categorize other books? 你怎么来分类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说内圈的呢是圣经，然后再往走呢就是对圣经产生的知识神学，然后进而进入一般的启示，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历史。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呢，几千年人类的文明史都是我们要来了解的，整个的人类的知识都是需要了解，出现不同的学科都有一些 renaissance 出来，在大唐的时代，在现代的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自然科学可以说哪些有自然科学，你们跟我一块数，数学可以算，但有人不算哈，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地理可能算为自然科学。什么叫社会学呢？社会学有很多，对不对？我们不是在行的，文学、音乐、语言、法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那还有伦理。如果进入伦理学，有美学、医学、绘画、音乐、舞蹈、体育、医学、医药学、娱乐学，还有技能层面的技术职业。在技术职业里头有家政。我们有些人，有人要问我们这些短宣队到底什么职业，我觉得这个我太太就不该怎么填了。我们有一些在家工作的人觉得，哎呀，我家政是不是觉得？但是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说，家政是很伟大的。如果你能够把孩子带大，我告诉你，比在外面挣钱的人伟大多了。千万不要低估这个家政。商业、科技、饮食、工业、交通，我们餐饮业的同工在我们中间，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很多的知识，要来化为服侍众人的。所以对于基督教的教育和学校、大学研究，他们不断探索的就是说，怎么样把信仰和认知整合起来，怎么样的整合是更加合乎圣经，能够对这个时代有贡献的，让下一个人不光是一个知识体系的了解，而是这个知识体系越早的塑造越不一样。李牧师传道多少年，我们到三十多岁才信主，你就看到有很大的差别，那种生命力是涌出来的。如果你的孩子是在一个整全，你越早越容易。沈真信主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四十岁信主，这个世界观改变太痛苦。如果你孩子小的时候就按圣经为上帝的三一神来塑造，你是真极大的门徒，你绝对不要小，他将来是吃不开的人，他在永恒中绝对不一样。他在今天，犹太人就是一个极好的见证，上帝把犹太人放在我们中间就是一个活化石。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也有一个挣扎，是不是要再做点科学。我跟你们说过，我想说，哎，我再去读一个 THM， 就读科学与信仰，到最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们自己这一家人呢，我讲一段见证，就我们家在信仰和教育实践上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儿女在大学选择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挣扎。他们呢从小都是公立学校，然后呢都知道公立学校今天跟过去跟他们十年前也不一样了，都是反基督教的，就是很多，不是所有的老师，我在讲他整个的那个理念哈，是真的是越来越反对你，他要 promote 的东西就是很可怕的。他专门看画的时候让你看两个爸爸做妈妈的，两个妈妈同时又是爸爸，就这种话，他说这是一家人。所以我们的孩子里头非常 confused， 对不对？那我们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就当时我就说，哎呀，孩子要上大学该上什么样的大学。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华人中间一边倒的去常春藤，没问题，你去哪里。其实我当时我就在挣扎说，选好的大学，州立大学、基督大学也不要去。我有一批的牧师朋友他们去，但是对我最深影响的其实不是牧师们决定，是我大学的一个朋友，他在我们学校是当时很有名的，然后在 Tallahassee 做这个教授。我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他邀请我去他们教会讲道，之后就聊起说，我把我儿子送到 Wheaton 了。我说你怎么决定送 Wheaton？ 他说有一个宣教士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和他儿子到那里去学 psychology。那 Wheaton 是在排名是很靠前的，全美第五十，是可以说 Christian Harvard， 就现在的 Harvard， 我把它称为的当时清教徒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知道的，你知道 John Piper 啊，这些人都从那里出来的。Billy Grant Center 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最后就说，哦，其实不是牧师应该这样，就是整个的基督徒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option， 你去 explore 一下。所以我们就去了，所以女儿到最后看了十所八所大学，看得我们累得要死，然后决定呢申请三所，然后一个呢就是两个基督教大学，一个就是 Emory， 都录取了，都给奖学金了。结果她去了 Covenant， 我很想让她去 Wheaton， 因为 Wheaton 是 very missional。因为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女儿就好像应该这样吧。结果她说我喜欢 underdog， 说这个学校呢很小，他们很想我要我去。结果她就真去那儿了。去那过程呢，我就觉得她不注重这种排名， 比我更加的熟龄。有的时候孩子哈，那个心要比我们，我觉得那个是 50， maybe you can marry better pastor 哈。真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很多不同大学的教育理念，然后我就开始读这些书，有基督教的、非基督教的，然后在宾州有一大堆的这个过去的学校，有 Amish 的，然后我们都去了，像 Swarthmore， 然后南卡的，这当时都是别人都不知道的 ，Dalmas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一支很好的学校。那当然就是我们基本是按照排名去的。我老老实告诉你，我也是看那个，到后头我发现根本不需要按这个排名，都有不同的原因的。你为什么要 buy the secular idea choose your children destination？ 所以我当时我决定了以后就把他送去了。在那个过程中呢，真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学习，我们从来没有辅导过他们读书，因为太忙了，这是我的亏欠。但两个孩子在那里头，尤其是老大，他真喜欢读书，对他的一个偶像就是不拿 A 不行的。最后他有一次拿了一个 B， 他们的教授都特别高兴，说啊 Jessica 你终于拿一个 B， No you are a human。 就是因为他跟他们教授都很熟，然后我跟他们教授也熟，然后去了以后都说他很不错。但是他得 B 的时候，是他，我觉得是他最重要的塑造他的时候。当他毕业的时候，别人念讲名忘了念他是什么那种 Lawton， 就是那种 top student 啊，他就不太高兴。然后别人道歉，我说 Why you so care your name？ 然后他就悔改啊、哭啊什么的。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就是把孩子就涌的这种就是要第一名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从来没有去 push 他。但他自己 push 自己，他心中有那些偶像，他没有那种太多的 service heart。 到最后，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说不断的被这个学校陶冶陶造，他现在去做这个 midwife，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service， 因为他爱孩子，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表达。这是我们的孩子超过我们这边，我们在脑子里很多我们不去做的，我们的孩子真去做。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去基督教大学都会有一样的结果，我儿子情况并不理想。他去 Calvin 之后呢，他最大的不理想是什么呢？他没有定义在一个教会里头，他是比较 people oriented， 他没有什么大主意的，所以呢，别人带他去哪儿就去哪儿，所以他不固定在一个教会。云云在很快的时间 ，Jessica 很快一年就找定他的学校啊，他的教会，在教会施工，参与他们职堂什么，他都参加了。但是我们家的儿子呢，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最后，我说 Where's your home church？I guess OCCC， 当然我很高兴 OCCC， 但是他在他当地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他现在开始固定去教会了。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教会生活，你在大学的团契有 intimacy， 但是你没有另一些长辈的带领，那是绝对是个大的失误，绝对是个大的。但是我作为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祷告，你们也为了他祷告，让他在整个的这个成长中间。所以又不是说你们把他孩子送到基督教大学就完了。因为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呢？一个每个人的信主成长过去哈、啊，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情形整合的时候，基督教教育不能拯救。我再说一遍，教育不能拯救人，拯救人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教育有 very important 的 shaping process，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来塑造他。他周围是不是像这个里头的相信，在这个环节中来包装？因为你想想。如果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无神论的洗脑，不断的讲进化论，不断的讲人生没有目的，你觉得你星期天一天够用吗？我们是管家，最后教育的权利在父母亲的手里，实际上是三个东西要合一，一个教会、学校，还有一个家庭，但是家庭是最重要，你是第一个教师，你来决定他送什么样的学校，送公立学校你要补什么，送私立学校基督教大学你要补什么，明白吗？但是我劝你们哈，至少在人生中某一个阶段要考虑基督教大学，这是新天新地的一个缩影。有人说是 Christian Bible， 可能过分的把未来带到今天，但是我们不想营造将来的新天新地，愿人都尊耶和华的名为圣吗？我们不是这样想吗？如果不是那样想的话，我们其实应该悔改。我们多么希望公义在这个地上来彰显。我们看完了内容，看完了目的，我们来讲遵行。他这里就讲到家庭很多了，第五节到第八到第九节，你们再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头很重要的一个词，这个教训是隐含的，在原文里没有，是在前面有。他这里讲的是一个不断的教训，是一个不断的教训。这个三段中我觉得最重要的，神提醒我们上帝的子民有三个重要的特权和义务，就是全家的征战，还有呢是全人的教育，还有一个呢全面的遵行。我知道这个很难，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什么叫全家承担呢？这刚刚我已经开始说到的，上帝要求以色列人每一个家庭和他信仰的群体要共同的承担。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他用的是一个单数，他提到了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单元。李师母在昨天的那个三面的时候谈到，他说上帝创造可以说结束不光是一个人，他说创造家庭就是上帝设立，我们用设立哈，设立家庭是他创造结束的那个尾声，对不对？亚当夏娃结合成为一体，让他们生养众多，所以那个家庭的设计，这个单元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单元，最基本的社会单元，这上帝给每一个信仰家庭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拯救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式。昨天他讲到很多的宣教士怎么样改变的，从小就是在家里，我买了很多宣教士的见证，我发现我女儿和儿子看的不太多，我也没时间陪他们读，这是为什么他不去威腾的原因，为什么去 Covenant 的。教育权在父母亲的手里，第二才给了教会。所以我跟新东有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我们要兴起同工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同工是父母亲在家里的每一个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在这方面我讲到的时候，这个应用方面不是很强，我到外面可能讲了，在教会的时候讲了就忘掉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这个家里的人，其次再给了教会，最后是给了社会和政府。如果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从小都觉得是一个大政府，在中国长大，对不对？台湾的这个全民教育也很好，所以我们往往觉得这个是，那是一个 collect work， 但是首先是给了我们。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你看他以色列你要听，是讲给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三个教会、家庭和学校是三合一，这三个区域有交集，有不同的时间段。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中有一些人是独特的人，他们开始 homeschooling， 有人开始在中学、小学要送入基督教的学校，有人在大学的时候考虑，这些我都是非常感恩的。这是在看你自己的恩赐。对于我们一个外国人做 homeschooling 非常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挑战是极大的。所以他在我们中间是异类的，这些异类呢是需要保护的。我们大多数人是在公立学校，所以这是很不一样。只要一个人他的环境，他跟另一群妈妈们都是做 homeschooling 的人，那些妈妈她因为花时间给孩子身上，所以她跟我们的视角就不一样。这就是 love equal time， 李牧师说的，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思想惊呆的现在学校，让我花点时间讲学校是什么呢？现代的学校是十七世纪以前只有教会有学校，就是修道院。在十七世纪以后，十八世纪整个工业革命以后呢，大学兴起，中小学兴起，许多办学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可以说有点造福人类，但大多数人办学校是什么呢？是生产出一大批的廉价工人。不知道你明白，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Robinson Kane， 他是一个英国的，这个他叫就是 Revolution Education， 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后是一个 modern society， 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是每个人是个零件，摩登时代你就知道吧，孩子一岁你就干这个，到了七岁就干这个，所以孩子的长处短处都不管的，他就是只管一个萝卜一个坑把你这个产品弄完了。所以这个孩子呢，有一些不同的想象力的孩子，比如说智力发达的人，可能在学校里就，如果是崇尚智力的人呢，这孩子就很优秀，在学校就很优秀。那些很有这个 athletic 的人呢，在学校就不受重视，就是某一种的。但是美国大概不太一样哈，就是我在讲这个崇尚这个智商发展的，咱们 中国人是比较这个的，对吧？那孔夫子的这个哈，那近代的电影好像不太一样。孔夫子的电影最近出来的时候，你们看没看那个孔子？没看哈？孔子能打仗的哈？我不知道这个多大的扭曲，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现代人对古代是相当不了解。但是至少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产生的学校呢，它只是把你产生一个螺丝钉。所以呢，整个在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时候，在大学占主导的时候，信仰教育是不断的在边缘化的。而今天呢，实际整个教育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当网络的时代临到的时候，这种多媒体的进入，然后学校会怎么样发展，然后老师和媒体怎么样结合，真是不一样的。 UCF 的如果航空系的老师是 NASA 的老师，教他这个神学生，教他这个研究生，或者牧师教导这些神学生，跟这个博士毕业不会牧养教会的人教导神学生是不一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 UCF 他离开，他做了很多的实验，像安利南这样的出很多 paper， 但是你真让他做点什么，装点什么那个飞机的话，他装不了的，对不对？他们家东西都凤霞做的，你都知道。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人呢，我们的是一个团队，但是这个团队中怎么样把某一些的知识性的传递，人家说最好的呢，就是光说概念性的，实际上透过视频就够了。但是手把手的教呢，技能性的或者说改变性的，是要真正做这个事情的人的。为什么要 mentor？ 李牧师在我们中间不断的说要 mentor， 他其实就讲这件事情。我们全人的教育，我们不光看到这是全家承担，这个全人的教育在中国现在是非常棘手。那我的朋友给我发这段博客，我就跟大家说，他说中国人对自己的孩子呢下手很狠啊，逼他们从小学钢琴、学武术、学芭蕾、学中文、学数学，最好18岁的时候呢，都像我们中间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孩子都进大学了，18岁博士都读完了。他说希望这个18岁呢，都把这个博士、硕士都读完，跳过青春期，直接进入中年，30岁就可以退休，40岁呢就与世长辞了。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喜欢玩，然后年轻人要干的事情呢，中国的家长都禁止他们去干。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家长绝对不把自己的孩子当人，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如何尽快的把自己的孩子逼疯。当然这个是 exaggeration 了，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说不要输在起跑线，然后看了德国的教育发现人家不是这样，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又搞错了。我们在人云亦云的过程中都不愿意回到圣经来看，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全人的教育多重要，我们显然在上帝的世界里把我们的孩子要当成弟兄姐妹。我有一次问李牧师，我说为什么你不让别人叫你爷爷奶奶？他说实际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越想越有道理。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我对 Alex 说 Brother Alex， 他不再叫我叔叔阿姨，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好的。我叫 Stephanie 的时候，我叫说 Sister Stephanie， right？ 所以这个我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不一样。当然我们就是有 Big Brother 安姐，不要叫她安阿姨了，应该叫她安姐啊。因为我们知道可以有很多的说话，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些我们的辈分混淆。但是在这里头有一个全人教育，当你说他是他的 brother， 是他的 sister 的时候呢，那个全人的教育就会发生了。你可以手把手的教他了，教他怎么教打球，教他怎么样弹琴，教他怎么样游泳，这个是一个 brotherhood 的。所以这个里头呢，你当成一个完整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并不容易。但是上帝在这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就是要全心全魂全力爱上帝，包括爱上帝所爱的人和他的世界。那么在整个的教育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注重思想的层面，把情感的层面压缩，或者把行动的层面压缩，这是可能我们华人的一个误区。我在 Trinity 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博士生就给我们那些采访的这些中国的这个神学院的老师来讲，让他们来讲。他说叫一个 Asian syndrome， 就是 intellectual heaviness。 他说太重的右半脑还是左半脑，这个我有点不太清楚。如果脑子就是说应该右半脑是吧？ 是不是脑？就是说智力发达的人是右半脑，反过来左半脑，对，是左半脑哈，左边管 OK。我就搞不清楚我是怎么回事了。就是我们亚洲人真的是比较注重偏智力的，但是呢，有一个研究说明说，真正的一个被动学习，就智力来说哈，就智力发展，咱们不说其他的方面，他做过研究，这是美国教育部做的，是2010年发表，然后之后去年在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他说呢，你被动学习呢，就是说别人讲你听，你只能掌握50%，就是要你重复概念，你应用也是简单的应用。主动的学习就是说你讲给别人，你不光听见，你读了书，因为你书读完以后90%的人是忘掉的，特别聪明的人就是太少了，我们都是90%的人。所以呢，你只有透过主动的学习，你跟别人讲，你跟别人展示，做给别人，你才能够举一反三，有创意，然后呢，你才能够对一个东西有评估。这个主动学习的部分是我们现在缺乏的，这是我们门训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要强调他主动的学习。你灌给他，第二天就忘了。你50%，我们大多数人是按的50%，所以你学完以后，下个星期你一定不记得我在讲什么了，除非你在听磁带或者你记笔记，然后你拿出来讨论。但如果你自己消化过的，你尤其做过一遍的，绝对不一样。所以颠覆性的课堂的学习，第三千禧年就在做这个，可汗学院这段时间仍然在做，这个都是属于翻转过来。就是说什么呢？老师在课堂里的本来教的东西呢，他把它做成视频了，让学生在家里看，然后回到，不是说不是不，这是一种常识哈。有的人会综合，更多是综合，然后到学校呢，然后学生都彼此来分不同的小组来做一些很难的作业，然后呢，好的学生呢可以来帮助差的学生。后头他们做一个电脑跟踪的时候，在 Khan's Academy 发现，刚开始起步慢的学生，一般因为老师不重视这些学生，之后他们永远慢。但当这个翻转过来，老师开始重视他们了，因材施教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后面最后竟然跑到前面去了，因为他的 emotion 开始，就换句话说，老师跟学生的有效接触时间增加了。你想想，我在黑板上写点东西给你，有多少用处呢？那个效率并不是很高的，那个 process 并不是很合理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都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他在这里头都特别提到我们刚刚念的，我教育的你的方式呢，要在躺在家里行在路上全面遵行的时候呢，你都要谈论，都要谈论。在清教徒的时期，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星期天听完道以后，在饭桌上会说，你们今天从牧师那里、主日学那里听了什么。他们用一句话说，今天我记到的一段经文和一个重要的真理，然后说这段话对我有影响。他可能不一定是这里的重点，但是他有影响，他就会讲。我们是不是这样在做？其实我们饭桌上就要做这点，躺下起来都谈论。这个谈论如果没有，他就不能够全面的遵行，因为只有在这个谈论中才能够遵行。这个不要多，你10分钟坚持下来，20分钟每天下来，我觉得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对你自己都是一个极大的 impact。 做这样一个尝试。他讲的时间是这样，要谈论哈。空间是什么呢？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经文要写在你们的房屋上并你的城门上。你们多少人看过《冰虚传》？我看过好几遍了。 Ben-Hur 还记得 Ben-Hur 从那个罗马回来进他们家的时候，他进了房间的时候拿出来一个东西，对不对？他们家都已经破落了，然后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房屋门框上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叫沙玛，放在那，他们会放一段经文放在那盒子，每天开门的时候呢，那个经文经过他的。这个象征是不光在他们家，他是要在整个城门上，说整个的上帝的话语要包围以色列人，这是圣言的子民。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很难吗？这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我不是离开你们抛弃你们，真的不是，我很爱你们，但在那里才兴起的那个基督教的大学学校，那些人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孩子就这样葬送在无神论的教育，他们开始家教，引进北美欧洲的 ACE 或者经典教育， 就开始这样做。这个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这些人是将来在中国可以没有办法进大学的人，他们 take the risk 在吸引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这个 risk， 我觉得我的信仰必须要重申，我的信仰需要重整更新。北美太窒息了，就是这种他们，因为他们要 risk 这孩子将来不能够进中国的一流大学，因为他要如果在基督教学校里，当然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家教政府是不承认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都晕过去了，这是 how much I take the risk。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教育他的儿女，教育上帝的门徒的时候，他不光是主救主，不光是君王祭司先知，在新约圣经里他用的最多的，他说是拉比，老师。不过他是一个 transform 的老师，他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老师，跟他们同吃同住的老师。所以在整个的基督教的成长过程中，这个十二门徒的模式有点像中国的门徒，就是孔夫子带的人，有点类似，有点像苏格拉底带的人。到后头发展成学院的时候，都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这种关系性的消失，透过课堂的教育以为能够完成所有的东西，实际上不能。上帝不比我们清楚吗？如果耶稣用另一个方式的话，我们应该采用那个方式。但是如果耶稣带十二个门徒，带十二个三个核心的人，能够带来整个初代教会的翻转，当他复活升天之后，派下圣灵来以后，这十二个人，你们记得我经常会说《使徒行传》一个重要的话 ：They are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他们是扰乱天下。中文这个翻译的更加的张狂哈，就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他是把整个世界的价值观颠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看待我们更新。我提醒大家，我们往上看，看整个教育的目的，容神一人。我们往里面看，我们全人的教育。让我们来看内容的看，看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世界的时候呢，我在结束的时候用一个美国基督教的校督，这个人呢是在华盛顿州一个哥伦比亚基督教学院的学督，他写了一句话叫受教育，然后荷兰改革宗的人呢把它翻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这个名字，这个 Carolyn Kenz，他说的这个英文就是说 educated， 受教育。如果我学了基础知识，每分钟可以读600个单词，写一首漂亮的书法，却不知道如何跟所有语言的设计者来交流，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能发表动人的演说，能用严密的逻辑使人信服，却没有受到上帝智慧的点拨，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读了莎士比亚和约翰洛格的文章，如果在家我读了孔夫子的文章，能够对他们的作品发表深刻的见解，却没有读懂那最伟大的书，就是圣言圣经，不知道圣经的重要性，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会做加减乘除，会背化学公式，却从来没有把上帝的圣言藏在心里，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能够解释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却没有学过宇宙创造者那恒古不变的定律，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能够分清动物的科属种，能够写出获奖的长篇科学论文，却不晓得造物主创造这一切的目的，那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能够背诵 Gettysburg 的宣言，或者 I have a dream， OK， 或者说宪法的序言，我们再加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名言，却没有看到我们国家历史中上帝之手的运行，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会演奏钢琴、小提琴、其他六种的乐器，会写下催人泪下的乐章，却听不懂宇宙掌管者的乐章，不敬拜他， 那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能够参加越野赛跑，当篮球明星哈、姚明，连续做100个俯卧撑，陈彪，却不知道如何自己的心灵顺服于上帝的旨意。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能够鉴别毕加索的画、达芬奇的画的风格，甚至画出得 A 的 A 加的肖像，齐白石的壁画，不对，齐白石是什么？对，对，齐白石像，徐悲鸿的马，却不明白这一切跟上帝有关，是上帝的活物。那么我还什么？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以 4.0 的毕业成绩毕业，获得全额的奖学金，进了最好的大学学习，却没有从事上帝呼召我的工作，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是一个好公民，每次选票都投票，为道德和正义而战，却不晓得人的罪恶，没有基督的悲惨的境况，那么你们一块说好不好？我还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如果有一天我像上帝那样看待世界，开始认识上帝，晓得在他里面有永生，借着实现上帝造我的目的来荣耀他，来使人得益处，那么我就什么？已经受过教育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爱你的形象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堕落的时候，你没有离弃我们，你不光自己拣选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家庭来塑造我们。这个家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基督的见证，是有爱的家庭。求主你们帮助我们在这里真是有一个受教的心，透过你的圣灵把这个教育化在我们的生命、行动和情感里面，让我们的思想意志都被你降服，被你所改变，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来奔走天路的时候，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祷告奉那位教育的拉比的名，阿们。